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啊，我们也欢迎今天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朋友啊。我想刚才很谢谢吉居在这里头分享圣经里头有一句话，我就想到说叫做你蒙召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身份就守住什么样子的身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原则。我们我想我们要做任何这样子人生当中巨大的决定的时候，需要有上帝很清楚的带领。其实神基本上的原则就是说，当我们面临人生当中的一些困难和挣扎的时候，这都反映到我们里面的这些就是思想啊，里面的思想有问题。用我们前面所讲的是我们的心啊，是这里头还有真的些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所相信的错误的东西。所以上帝呢，其实更乐意是现在让他的话语进到我们内心当中，就在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困难当中让我们得着帮助，而不是说换一个环境。其实环境不能够解决我们内心的问题，对吧？这是我们过去所讲的，在那个叫做我的心那一个系列里头很根本的一点啊。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道。这是第七次我们讲这个题目，你们可以放心啊。其实你想，我们所教会所教导的所有的信息就是几句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这真的是所有东西的核心啊。你就想一想，如果我们真的内心里头明白这个真理，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活在我们里面，他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那我们其实不用担心任何人生当中的问题的。没有什么东西主耶稣基督没有已经胜过的。所以今天呢，当我们开始明白这个真理，内心里头相信，而不是头脑上知道，对吧？而是内心里头开始相信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不用担心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不用担心任何的困难。另外，当我们讲到说我们在基督里面，这个就讲到的是说，我们这个人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活在这世界上的，好像一个高级动物一样的，对不对？我们有这样一个身体，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讲到我们真正的那个我，属灵的那个我，里面的那个我，真正的在活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如今坐在父神的右边，他从父神那里可以说是与父神联合，有父神的那个神的那个生命在他充满在他里面活着。我们如今也活在他里面，我并不是活在这地上的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人。这样子我内心就知道我真正的归属在哪里，对不对？我真正的家乡在哪里。我们接下来这个还是顺着这个思路啊，顺着这个思路在讲。在我们讲这个系列的一开始几讲里头，都想突出的讲这么一点啊，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放心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可以信赖的上帝。然后从前几讲讲的都是在各样子例子里头，在雅各的例子，在约瑟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上帝与一个人同在，活在他的内心的时候，这个人的生命就是一个蒙祝福的人生。所以神简而言之就是一个神，是一个好神，是你值得信赖，可以去信赖的。你就想一想，当你人生当中面临各种各样重大的问题，你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的时候，那你就没有办法放心的。人再怎么说什么样子的事情，你都不可能放心。但是呢，今天你要知道，有一个他有一切的智慧，他有一切的能力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而且他真的是一个好神。当你真心来依靠他的时候，他会帮助你，这样你是不是就可以放心了？这件事情不管是应用在人身上还是应用在上帝身上，都是同样的一个道理。但是呢，我们上次特别讲到说，在圣经里头啊，有一些经文呢，当然你看上去的时候当然你在教会里头听就是听讲道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所听到的一些信息，都让你觉着说跟神是一个好神这样一个信念是相矛盾的。而一旦我们内心里头有这样子的观念啊，就是一方面觉得上帝是好神，在某些方面你看到他是好神，在另外一方面你觉得他很可怕，那你内心是不可能相信的，对吧？你就想，你有一个朋友，如果这个人一时是好，对你好的不得了，一时对你是糟糕的不得了，那你能够信任他吗？他好的时候不管对你再好，因着他对你 不好的那些事情，你就无法信任他。所以来讲，你如果要信任神，他必须是个非常哦非常一致的 consistent， 非常 consistently 好，对不对？只有这样子才可能信任上帝。所以我们上次呢，把圣经里头的一些经文拿出来，比如说是讲到当在出埃及记里头，就是摩西他不是上去领受神的诫命，然后呢他在那个山上有40天之久，山底下的那些百姓呢看见这么长时间他都没有回来，就让亚伦就是摩西的哥哥，然后铸了一个偶像金牛犊去拜。然后下山的时候啊，你看这里讲说，这是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领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就是拜了一个假的偶像，没有去拜这个神，对吧？然后下山的时候，神就命令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领舍，杀了3000人。然后不但如此啊，当摩西向神来祷告，其实为他们来代祷的时候，神就说，那行，这次就到此为止，只是呢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所以在以色列接下来的那些百姓，在接下来的38年当中全都死光了，就那些应该是成年的男丁特别是成年的男丁全部都死光了。所以从圣经里这些经文里头，你都看到说旧约里头记载一些事情让你觉得上帝其实是好像是非常残忍的一位上帝一旦你内心里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其实很难信任上帝的。另外一个，我前面也提到过，我们其实一个人天生的那个本性，当你要么你不相信上帝，但你要想有一个上帝他是造物主的话，你内心里马上良心就告诉你，你自己做的不好，你自己不圣洁，你自己在他面前并不是蒙祝福的。所以各个民族呢，当他们去拜他们的神他们的偶像的时候，都有一种惧怕的心理，要去献祭嘛，献祭为自己赎罪，然后献礼物来讨他的好。所以呢，这个不管是圣经里头例子，还是我们良心里头天然的对一位上帝的这样一个惧怕的心理，都让我们很难去相信他。正是圣经里有这些经文明明确确的写在这里，其实是要让一个人，就算是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让你真心去相信上帝，能够在他面前放心，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上次有讲到说，圣经给人其实有答案的，只不过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非常认真的去读，你不是说是断章取义，看到这一段他说了什么，就用我自己的理解把这一段说明，这一段说明什么什么什么问题，这些答案圣经里全部都有交代其实最早的交代，上次讲到说，人是什么时候死的？在上帝的眼里，人死的时候是在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头。他说，就那个时候神给亚当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们上前面有讲过，分别善恶树那个原意是善恶知识树，就是当你把善也把恶引入到我的内心里头，这叫做知识，真正的明白，真正的经历到的时候，那一天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呢，当夏娃这么去做的时候，然后亚当后来也跟着这么去做的时候，人在那个时候在上帝的眼中就已经死了。所以呢，你现在想一想，如果你踢一个死人的话，他会不会疼啊？对吧？或者你能够还把一个死人再杀死吗？对吧？不能杀死吧。所以从圣经里头的观念来讲，上帝今天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前面所说的这一个问题。我们人一旦跟上帝分开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跟他一旦断绝就已经死了。我们在地上可能有的人长寿一点，就说活100岁吧，对不对？还有的人生下来没有多久就夭折了，各种各样子的人。但是这个区别在上帝眼里头是没有区别的，从生死的意义上是没有区别的，因为所有的人的生命跟上帝已经断开了。就像我上次所举的例子，一个枝子，你把它从它树上剪下来，然后把它放在沙漠里头，那这一个让这个枝子在沙漠里头，它其实 早晚都要就是他里头的细胞一个一个就死了，我们最后看到他完全枯干，然后上每一个细胞都死，那个其实只是后面只是前面的那个跟树枝分开最后带来的一个结果，对不对？所以真正的死是切下来那一瞬间，而不是最后每一个细胞都死掉。这我想大家都明白，就算一个人死的时候，并不是你所有的细胞同时都死掉了，对不对？所以呢，就是你生命气息离开你，所以上帝要解决的是这么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真的是不容易解决的，真的是不容易解决的。因为从圣经里头所说的意思，当亚当夏娃他的生命跟上帝断绝的时候，他现在里面我们可以描述用我们人所说的这种生命，圣经上称为属血气的生命，这个生命的特点就是跟上帝断开的，对吧？那亚当夏娃有什么样子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从他那里面生出来的人，是不是有同样的生命啊？就好像基因一样的，他有什么基因，我们就有什么基因，对不对？后来有一定的变异，或者有一些的重组等等等等，对不对？不同的表达，但是那个原始的基因是同样的基因，它原来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就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上次讲到用了罗马书这一句话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当亚当夏娃他们代表人类选择了这样一个，你看没有，这是进入死亡吧，这都是墓地，对不对？这边的是光景，这边呢就是充满生命。我们可以说圣经里所说的生命树和善恶知识树，当他们一旦进到这种光景里头，全人类都进到这个光景里头了，这一个是上帝真正要解决的问题。那这个问题跟你我相关不相关？当然相关了。今天我们所有的经历，我们每个人的挣扎，面对世界上的这种各种各样子的动荡，各种各样子的困难，我们内心里头的这种挣扎，生活当中的挣扎，原因都在于我们今天活在这样一个生命状态里头，没有一个人例外。所以今天上帝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这对我们就很重要了，对吧？对我们就很重要了。我在这里要再把这个观念加深一下啊，他们怎么样进入这个光景的？圣经上当神造人的时候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造人的时候用尘土造了人外面的身体，把他的生命气息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神怎么样做成这件事情呢？就是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把他的生命气息给我们。这点我想大家很容易理解，这一个是最宝贵的礼物，是不是？你现在想想，对一个大猩猩，它的这个智力很有限，对吧？你如果能够想让它帮助它过上更好的生活，把人的生命给它啊，突然它就明白事情了，对不对？当然呢，可能对他来讲不一定过得更快活，有可能他当大猩猩过得更快活，因为他不用去担心各种各样的事情，对不对？但我的意思说，当把他的生命给他的时候，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个礼物，对不对？那你现在想想，对于亚当夏娃，我们看圣经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个人也都知道，我们有自我选择的意志。所谓自由意志，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我可以自由选择的意志，我可以去选择我的人生。所以当神说他造人的目的是按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而他怎么样达到这个目的，就是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放在我们里面。那对我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来讲，我怎么样跟上帝配合？很简单吧，接受吗？他已经把他生命给我了，对我的自魂来讲，我所做的这个选择来讲，就是说我接受这个，我要这个，我相信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呢，当人如果接受上帝的这个话，他就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就可以在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界里头代表上帝掌管这个宇宙，其实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当撒旦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吃的是你们知，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你可以看到说，今天有另外一种向神的方式。第一种向神的方式是上帝说了， 你接受相信他所说的话。而这个时候呢，他就当你有自我意识以前，他其实把那个生命已经给你了。所以并不是你说的时候才有，就你相信的时候才有的，你相信的是一个已经给你，已经在你里面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在亚当夏娃的例子是这样子。但是呢，蛇对女人说，你们吃的时候，然后你们过后你们变如神，那意思是什么？你们现在是不是不像神啊？然后你要怎么才能像神呢？你是通过去吃，或者说通过做某一件事情去达到这个。这是不是圣经里最早里头恩典跟律法的区别啊？恩典就是上帝把这个已经给你，他又告诉你，然后你相信接受就行了。律法是什么？我并不相信上帝所说的是真的，我相信的是撒旦所说的是真的，说告诉我，暗示我，我并不像神，所以我今天想要像神呢，我又接受他告诉我的一个方法，说你去做，这就是律法。我就给大家看一幅图画哦，大家可能见过这幅图画，什么意思啊？这人是不是飘在空中啊？啊？这人是不是飘在空中？你感觉叫飘在空中，对不对？飘在空中，其实他没有飘在空中，这是个幻觉啊，这是一个 illusion， 就是光学幻觉。他其实站在地上的一个但是你感觉啊，你感觉这个是这个东西这是他的影子，所以他就好像飘在空中一样的，对不对？这上是一个幻觉但实际上这是你要故意照出来的，然后让人感觉要看上去好像这个女的站在一块板子，这个板子飘在空中一样的，对不对？这就告诉我们说你有的时候看事情你看事情在某种条件下你看到的其实并不是真相，真相是她站在地上，但是你好像感觉给你的感觉是她飘在空中啊。这个当然只是看一看而已。但是呢，这幅图画就很有意思了，大家很熟悉这幅图画，我最熟悉这幅图画，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这是另外一幅图画，我这是这几天才在这个网上才找到，很有意思啊。你看，这是一只猫，它在一个镜子里看到一个很丑、很可怜的这种很软弱的一个猫，对不对？这个猫呢，同样的猫，它在镜子里看见一只雄狮。就是说按照上帝造人的这个原则人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特性，相信动物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就是说一个人你外面的行为会外面的行为生活经历非常非常取决于你内心对自我的一个看法。这个没有人否认吧，我每个人都在经历这个事情，是不是？你今天如果在某件事情上很自信，通常你在这事情上就做得比较好，除非一直被打击，后来你就没有自信了，对吧？但是你对在你的人生的任何一方面，你自信的那一方面，其实就是你在你内心里头有个好的自我形象，在那方面，对吧？然后呢一般这个东西是如果好的它往往就是良性循环，差的呢就恶性循环。比如一个人你觉着你自己某方面不行你一定就会去避免去做那些事情，你避免去做那些事情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只要去做，你心里已经告诉你做的不行了，就是你自己不行，你稍微做一下你就容易放弃，然后就害怕灰心，然后就真的不行，所有这些东西都加强。而且你如果去避免一件事情，其实呢那个事情你如果多经历一些，你可能你那个内里面就有能力就调动起来，你慢慢也就知道熟能生巧嘛，对吧？也就是做好了。但如果你已经内心里确信，内心里相信自己这方面不行，你去避免，长期去避免，那么你这个事情你一定越做 越就是你以后就你的生活经历就证明了你内心里头所相信的这一点。但如果你某方面做得很好，你一碰到有这样子的机会，你很快你就要去做，对不对？然后在那里头又得到良性的循环，就算有碰到一点挫折，因为你知道自己可以做好，你就继续下去，那长期下来这样你就越做越好。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的一个经历。 在这里所说明的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经历，更深刻的一个经历，说刚才人的这个特性不只是反映在我的才能呀，我的一些小的这些长处或者短处上，反映的是我们人生命的本质。当一个人内心里头，他就是上帝造人给了人他的那个生命，如果一个人内心能够相信上帝的话，知道我里面有上帝的生命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外面的这个人就开始表现出上帝那个形象和样式来。但是他内心里相信的是撒旦那句话，你们现在不像神，你通过要去做才能像神，那他越做越不像神，会不会？因为他首先相信的是自己不像神，所以在过程做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他就越来越不像神。所以呢，今天呢，人所面临的光景是这个。我的意思说，一个是人跟上帝分开了，然后人另外一个人今天因着跟上帝分开了，因着相信自己不像神，然后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越陷越深，越陷越深，对不对？这是人所面临的问题，上帝要解决的也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啊，你看没有，上帝的这个原则是，他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进自不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这个原因就是，当我内心里头啊，如果对我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没有达到，我其实做一切的事情努力就是为了成就这个事情，对吧？就是成就这个目标。但是这个人的这个原则，用我们的话说叫做律法的原则，刚好跟上帝信心的原则相反。上帝信心的原则是，当你平静安稳，我知道我已经有了，我知道我已经有了，这样子上帝的那个大能的生命就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运行，所以是他的大能在托住我们。但是我们相信的是相反的时候，刚好就不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个是上帝所要解决的问题啊。你要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如果我们每个人经历过，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样子的经历啊，就是说，在你的人生当中啊，有些事情你必须要去做，你必须要去面对，但是你去做的时候，你又觉得心有余力不足，你又不能不去做，这是不是很痛苦啊？如果我今天我可以不去面对它，那就好了。那今天我就不需要面对这个内心的煎熬，但是呢，我今天我又必须要去面对，我内心又觉得自己做不好或者不行，那是不是等于一直陷在这样一个痛苦里头啊？一直陷在这个痛苦里。你现在想想，我们每个人在地上没有人是例外的，没有人是例外的。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不管是做事业、学习，对不对？最终来讲，或者是干什么，经商，你最终来讲，除了养家糊口或者最基本的这个生存，以外，我们做事情呢，其实是想用我自己的长处或者我所有的资源，我所有的天赋或者家庭什么之类的，最终来讲，在某些事情上，来成功，好说服我，用前面的话说。更像神，就好说服我，好给自己有一个良好的自我形象嘛。当你内心有自我好的自我形象的时候，你才能够满足快乐。没有一个内心自我形象被破坏的人，可以有幸福的。你外面的生活再好，你如果内心的自我形象被破坏了，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享受这样子的生活。所以我们人啊，今天就是在这样一个光景里，你现在想一想，怎么样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问题在于亚当夏娃把人已经带到这个光景里头了，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内心里都觉得自己不像神。有的人当然没有想过像不像神，但是内心里都觉得自己不像自己所希望的那么好，然后通过各样子的努力，希望能够更达到我自己为自己内心所设立的那个目标。但当你达到之后，你还是觉得我不够像我所希望的好。我的意思，达到一个短期目标，我能够到某个学校去读书，我能够找到某一个好的工作，然后到那里你会发现也没有解决你这个内心的问题啊，所以我需要下面再去努力去达到。但是所有的这些达到都是建立在我们前面所说的内心 总觉得自己不够好，这样一个这个谎言是从撒旦那里通过亚当夏娃进到全人类里头的，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真的不容易解决啊，真的不容易解决。我们看看圣经里头啊，上帝怎么样一步一步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故事当然是很长了，圣经那么厚，我们也就是从其中挑选一些来。当亚当夏娃啊，他们后来从伊甸园里被上帝赶出去，我们前面也解释过，上帝赶出他们，不在他们在伊甸园里是为他们好，免得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他们就在这种败坏的生命当中永远的停留在其中。然后后来呢，他们出来生了一个孩子叫做该隐啊，然后该隐呢，他把他的弟弟亚伯杀掉了，细节我们就不去讲了。但你可以看啊，当神后来又对该隐来说的时候，这时候他把他弟弟亚伯已经杀了，犯下了这样子的罪。然后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这个时候上帝其实没有给他刑罚，上帝只是指出了他做的事情不对，他把他弟弟杀了，他弟弟的血从地里头可以说是告状一样的，对不对？然后呢，这里他说，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其实上帝也没有赶他出去，上帝来找他，是他自己觉得他犯了罪以后，自己跟上帝就远离了。然后这里说耶和华他说，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是他自己离开上帝，去住在伊甸东边诺德之地。在这里看到一个例子啊，在这个人类的第一个家庭里头发生了这样一个谋杀案。该隐就是生气亚伯，然后把他弟弟真的是谋杀了以后呢，上帝就告诉该隐，其实他前面就告诉他就是他要可以说是不要让那个恶进到他里头来，恶必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就意思说呢，神已经看到他有这样子的，他生气了，他有这样子的动机了，或者撒旦这样子的心意进到他里头。但是呢，就是上帝那个时候就告诉他，意思说不要去做，他还是去做了。然后后来呢，上帝又来找他，告诉他之后，然后他就自我诅咒，说所有的人见他就要杀他。神保护了他，神保护他说，给他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所以这个例子里告诉什么？上帝对罪人的什么？一个包容吧。他犯了这样可怕的罪，上帝没有把他杀掉，但上帝包容他。那上帝包容的结果是什么？上帝包容的结果是，后来这是又是好几代之后啊，又出现了一个人，拉麦。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他的意思说，今天有人要来，想来害我，伤我，我就把他干掉。你看没有？然后呢，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你就会发现啊，这恶一旦进到人的心里头啊，今天你包容他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上帝够包容了吧？杀了自己的弟弟，而且明明是自己错，他弟弟是义的，然后呢，上帝保护他。但是人里头一旦有罪啊，有这个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特点，今天你如果去包容他，他就会越来越自我为中心。他是不是自己在这里头到那个该隐的例子，后来认识到错了，还会有一种忏悔的感觉啊？哎呀，这样子真的我做的不好，见了我的都会杀我。到这个拉麦的时候，见我谁来杀我，我把他先杀掉，对不对？你要遭报七十七倍。所以呢，在这样子的情况，你就可以看到说，这罪一旦进到人心里头，如果上帝包容他，不去管他，人一定越来越糟，是不是啊？人一定越来越糟。我想大家都很明白的一个道理。另外一个改变啊，你可以看到说，我不仔细读了。当亚当的时候，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 然后造被造的日子上，神就赐福给他们，赐福给他们。上帝把他的赐福给人，就是说上帝把他的生命力，把他祝福的话语给这个给人，那就是说他的这个生命就会在人的身上这样延续下去，对不对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看圣经记载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我们今天一看说，哎呀，这个圣经是不是写得很不科学啊，对不对？大家没想到我们的科学是今天在这个堕落的人类上的一个科学，就是在现今的人，当你的身体的机制已经被破坏破坏破坏到什么地步的时候，今天确实活不了930岁。但大家都能够想象说，你对生物稍微有一点认识，你就知道生物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自我修复啊，对吧？它可以自我修复。光合作用的时候，那些就是那个叶绿素里头的这个转换的这些机制哦，其实很快它就会，它那个东西就会受损，因为光是能量嘛，对吧？它在中间就会受损，但是呢，这个细胞里头它就有这个机制，可以把受损的这些东西修复了，所以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人今天有这么好的这个电池，那就好说了，但人家就不赚钱了，人家卖给你，他就永远你就可以用下去了，对不对？那人家不赚钱了，人家肯定不干这个事情的。但我的意思说，当人有这样子机制的时候，其实活永远活下去都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每一个坏的东西都可以自身把它修好，是不是就等于永远活下去一定没有问题？但是他当时他就活了930岁。那接下来呢，如果你看创世纪第六章一节，我不读细节了，第三节开始，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他英文的意思说，人既属乎血气，人既是一块是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 strive with man， 对不对？就意思说，你看没有，这就是说我给我的一个头脑的一个图画，就是说刚才不是说那个树从那个枝子从树上剪下来，人就算死了吗？这个就描写的好像叫做藕断丝连呀，对不对？就是人自己断下来了，上帝这个灵还在，好像要把人挽回，把他的生命力继续给人，但是人呢就使劲向另外一个方向走，对不对？这个时候就彻底会断开了，对不对？彻底会断开了。所以当人肉体的死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好像彻底的断开了一样的？他说然而他还可以活到120年。从930岁，原来上帝定的旨意是上帝所造的人，既然是他的形象和样式，神被称为永生上帝，对吧？那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够反映这个永生上帝？自然永远活在可以生活的。当人犯罪之后930年，你如果去看那个记载，渐渐就越来越短，到这个时候就到后来他是说只有120年了。所以今天要想破这个记录真的是很难的，真的是很难的。然后接下来不但是人的就前面你可以讲人的态度越变越坏，然后生命越来越短，到创世纪6章5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因为在这个时候啊，上帝没有给人任何的诫命，上帝只给亚当一个诫命，不要去吃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领受生命，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给其他人没有任何诫命，所以没有说不可以杀人哎。当人从良心来讲，本性来讲，应该知道的，对吧？但是上帝并没有任何的这种诫命给人，所以呢，当这样子包容的结果，人呢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你就想想啊，如果人这个时候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他外头没有这个道德的法律的约束，他内心里头的想法就是说，我想更好，我想要更好。那这个时候他认为什么更好？我觉着把别人的钱拿来在我的兜里，我就会感觉更好，对不对？我觉得让别人来做我的奴隶，我会感觉比较好，然后今天我就会用任何的方式去做，对吧？那你就想，可以想想这个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光景啊。今天有道德有法律约束，人这些事情就被限制了，没有限制的时候，到一个地步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然后那个时候只有诺亚一个人是完全人， 全世界的人都没有说诺亚的他们家人，哎，诺亚一个人就想着人败坏到什么光景。我就想啊，今天我们在美国生活啊，这里就有相当完善的法律，对不对？然后各种各样对人的保，对个人权益的一个保障等等等等。你在这里生活，尤其在这个小地方生活，对不对？你还是比较安心的。今天把你放在一个地方，突然迁到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的人啊，他想干什么坏事他就干什么坏事，没有人拦着他们的，你敢不敢去啊？我不敢去的，对不对？要全地的人都变成这样子了，你就想着地上是多么可怕。所以上帝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决定，他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 all flesh， 我们刚才说亚当里头的那个人的生命叫做有血气的生命，就是这个 all flesh， 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神就把他们灭了，用洪水。这是大家所说的，大家会觉得这残忍吗？其实没有什么残忍的。为什么上帝不灭他，那所有的人都这样子败坏，唯有只有一个人诺亚没有被败坏，但是诺亚一死全人类就败坏了，那就在这个真的这就完全灭亡了嘛，没有任何的希望了。所以呢，而且呢，这些人真的他地上所表现的充满强暴，就是因为里面的生命跟上帝断绝了。所以呢，上帝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啊，上帝想要解决问题，他说他把这些，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然后呢，这里他说你要用戈斐木造一个方舟，这是大家所熟悉的诺亚方舟的例子。他底下说，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我们对圣经熟悉一点的都知道，说圣经里旧约所说的一切的解决的问题，方舟呀、立约呀，最后都针对着新约的耶稣基督所讲的。我只在这里提一下，但我的意思说，上帝在旧约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其实为着什么目的？为着能够做成一个方法，把全人类都拯救，把人从这种败坏的光景里头救出来。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必须有这么一个观念在里头。这是我上次所提到的，在美国那个一个节目主持人叫 Bill Maher， 他对这个圣经，对不单是圣经，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有非常的反感和厌恶。原因就是看到圣经有刚才所记载的那些经文，你的神如果说是一个好神，干嘛做这样的坏事？原因在于，在过去所做的一切事情里头啊，这些事情上帝都是为着一个目的，能够最终做成一个方法把人类拯救出来。所以我对任何对这个圣经里头神做事情就是有质疑的人，也有这样一个挑战。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了人类所面临的这个光景和问题，如果你真的有一个方法啊，通过上帝的那个方法，你有一个更好的方法能够解决这个难题，那我真佩服你，我也想听一听，真的想听一听，还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一个有自我意志，用自我意志选择了恶，然后从此这个恶就在你这个里头，已经成为你的基因的一部分，然后你外面的生命就会表现这个恶，这个恶呢，当然也会有良心，对不对？但是也在表现这个恶，然后这个恶呢，会影响到各种各样自己，影响到别人。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其实没法解决的，真的没有办法解决的。怎么才能恢复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在前面的这个系列里头讲过这样一个例子啊，讲过一个例子，这是雅各的例子。当他面临人生绝境的时候，最终是谁带领他？谁来解决这个问题？是神来，对吧？他在亚伯渡口，神来找他。所以今天要解决刚才人类面临的问题啊，最终只有一个方法，上帝亲自来，他进到人间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前面你都见到上帝好像是在啊，没有那么直接的进入人类了，对不对？他可能在跟一些人说话，他可能在干什么，但他没有直接的好像进入到这种人类的光景里头。怎么样才能恢复神的样式啊？就要神自己来。但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你发现啊，上帝 降临在地上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大家看到旧约啊，当神降临在西乃山上的时候，实际上讲的是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那山有密云、黑暗、火光、雷声，对吧？还有脚声，听见的人啊都战惊害怕。哎，上帝来帮人忙啊，那干嘛用这么一个形象呢？干嘛有这么一个形象呢？所以你仔细去看圣经，你就会发现啊，神第一就是神做事情不是说哎呀没有原则的，今天这样子，明天又那样子，对不对？让你搞不清楚。他是非常非常一致的。他那个时候用这种形式啊，从西乃山上降临的时候，过后他跟人打交道的方式都跟这个一致的，都跟这个一致的。在我们都知道，在西乃山上啊，在是一个分界点啊，是一个分界点。这个分界点就是说，在西乃山之前，上帝没有跟人立，当然是在这里是跟以色列百姓，对不对？跟以色列的人没有定律法之约。就是前面不是讲吗，在这之前，摩西上西乃山之前，神只给亚当给过一个诫命，那个诫命人已经犯了，亚当犯了，所有在亚当里头的人就在他里面跟着犯了，对不对？跟着犯了。然后过后呢，再没有其他的诫命，没有说不可杀人，没有说不可奸淫，没有说不可以拜偶像，对不对？没有说不可以做假见证害别人，都没有说。所以呢，在那之前没有这些诫命，在那之后就有这个诫命了。那你想，上帝是全宇宙的主宰，当他有了这个诫命之后，是不是得照着这个诫命来，照着这个诫命来做呀？所以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你仔细去看啊，你会发现上帝在西乃山这个降临之前与之后啊，跟他的百姓打交道完全不一样。给你看一些经文，西乃山就是律法之约前后的对比。之前呢，我这用蓝色，你可以看啊，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二十二节，这是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大家如果看过这样子的电影，你可能都知道这样子的图画啊，十诫呀，像现在去年好像也拍了一个，去年还是前年拍了一个新的这个新的那个出埃及记的一个片子啊。然后这里讲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方称为马拉，就是苦的意思。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抱怨了啊，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啊。这个地方应该变成绿色，我在这里的颜色就是说绿色呢，都是旧约圣经里将来预表耶稣基督，上帝所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所以这棵树也是这样子的。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个星期五晚上查经我们还讨论过。然后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水边安营。如果把这个跟星期五晚上的查经对比一下，说明什么？十二七十，哦，对了，是不是啊？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去医治病人，然后他又差遣他七十个门徒出去，也是医治病人，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没有，在律法之约多好呀！他抱怨没水喝，上帝就给他水，有水是苦的，当然这就象征着人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啊。你就算有水喝，你的水还是苦的，那上帝就给你一个解决的方法。这棵树当然是象征着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这位耶稣基督，他进到这个水里头就可以把苦水变成甜的，对吧？所以呢，上帝就给他一个解决方法。然后呢，到了这个地方呢，这里就是丰富的之地，有水了，对不对？然后呢，再往下看出埃及记十六章第一节，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就接着再往下，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而且是死在耶和华的手下。因为什么？因为他看到神不是 惩罚埃及人嘛，对不对？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哎呀，这些以色列人真的是麻烦。当时他们在埃及，是他们的哭声啊，一直达到神的耳中，所以神来拯救他们，把他们救了出去，对不对？当时他们怎么没有想着那个肉锅的肉那么好吃呢？当时他们做奴隶的时候，怎么没有想着那背上的鞭子打下去会很疼的呢？对不对？你看没有，这个时候上帝把他们打，把他们拯救出来，他们今天没有再用那些奴隶主对他们的欺压了，但是他就想到那里头肉了。也不知道他是一个月吃一次还是一年吃一次，对不对？印象这么深刻，我相信做奴隶的人啊，不是每天可以围在肉锅旁边吃肉的，对不对？但是他这个时候他就想起来了，他说：“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他们。”这同样，主耶稣说：“从天，他才是那个。”神从天降下来赐生命给世人的，他是生命的粮，是吧？还是象征耶稣基督。然后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然后到了十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神的神，你们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遍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什么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所以在接下来40年里头，上帝一星期六天给他们降这样子的食物，这是超自然的、然后到了星期六安息日就没有，因为前一天是双份的啊。然后这样子一直供应他们四十年。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想吃肉吗？神就给他们肉吃。哎呀，这神多好啊，对不对？这神多好啊。抱怨完了，上帝就马上就供应他们，想吃肉就有肉，对不对？然后还有其他超自然的那个玛纳给他们吃。到出埃及记17章第一节的时候，你可以看以色列人全会中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丁安营，就继续往前了。百姓没有水喝，因为在旷野嘛，那不很正常的，对吧？你如果有的地方你有那个什么有水的时候，这就没有问题。到了一个地方，如果这地方没有水的话，这就自然就有面临这个问题。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上帝前面所做的事情啊，每一次做的事情全部都忘光，只要今天面临任何的问题就抱怨，是不是？但你看上帝多有耐心，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你知道坐在肉体当中的人的领袖可不是件好事情啊，不容易去讨好这些人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我们看新约就知道说，跟随他们的那个灵磐石就是基督，是吧？所以你看旧约圣经到处都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这位耶稣基督，当然那个时候没有说他名字叫耶稣了，对不对？就这位弥赛亚基督，他要来成为拯救神百姓的。他说：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击打磐石就象征什么？耶稣基督，是不是？耶稣基督被击打，他承担人所承担的这个刑罚，从他里面流出生命的活水来供应我们。所以呢，在这里上帝又帮助他解决问题了。你看没有，他们不管再不像话，他们每一次怎么样，上帝都解决他们问题。但是你看之后啊，截然不同。那现在用红色啊，这是西乃山律法之约以后，你会发现他们做非常相似的事情，但上帝处理的方法就不同了。在民数记11章1节，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 啊，这个时候抱怨，这个时候抱怨就不是像刚才你抱怨了以后你就能得好处。这个时候抱怨，首先他一抱怨，你就想一想，你周围就开始烧火了，你这害怕不害怕呀？对不对？然后百姓向摩西哀求，哀求，这时候不是说要把摩西打死，向摩西哀求。摩西当然自己也没有办法，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灭。他是在耶和华面前代表这些他的百姓，在律法之下的百姓的，那地方便叫做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哎呀，真是肉食动物呀，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这不知道是中国的那种韭菜还是哪一种，葱和蒜，哎呀，这以色列人的这个口味真像中国人啊，对吧？他说现在我们心血枯竭了，除了这玛纳以外，在我面前并没有别的东西。哎呀，确实也难怪他们啊，这吃玛纳吃了大概不知道多少年了，几十年了啊，任何好吃的东西，不要说其实几十年，对吧？给你吃一个月你可能就要吐了，对不对？但问题在于没有其他东西可吃啊，所以还好上帝给他这个味道比较淡薄。你就想一想，如果真的给你很那个什么的很有味道的东西让你吃二十年，最后他们吃了四十年啊，这真的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但你看没有，他们同样是抱怨，同样是抱怨，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哎呀，实在是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连摩西都生气了。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架在我身上呢？摩西都受不了这帮以色列的百姓了，这百姓其实我怀的胎，其实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区。神给摩西的这个任务，就是把这帮很难管理的百姓啊，很难管理的百姓，然后说就像抱吃奶的孩子，一直抱到应许之地。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你要知道这六十万百姓，这六十万百姓只是男丁哦，估计小孩也跟着哭，是不是？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哎，其实小孩不一定哭，为什么？因为小孩子从小人家就吃玛纳，也没有吃过其他的东西，真的没吃过其他东西。这里说的这些闲杂人的想起他们在埃及的，这干什么？这显然是指从埃及里头出来的那些人，他们吃过那些的东西，他们这个受不了玛纳嘛。小孩估计没哭，对不对？然后呢，他说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你这么待我，你们想想摩西的口气，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把摩西逼到这个份上啊，给神说，你把我杀了吧，你如果对我好点你就杀我吧，今天就把我杀了吧，对不对？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官和管章长老和官长的。总而言之，神就把在摩西身上的灵，上帝所降在他身上的灵，分赐给这七十个人啊。我不仔细讲了。底下说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上帝给他最后终于这个开恩了，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三天，哎呦，那是我家的，五天十天二十天，你们要吃一个整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他们其实在埃及的时候他们一点都不痛快的，藏在那里很痛苦，但是他们今天出来，虽然上帝这样子供应他们，圣经说啊，他们中间的他们的鞋没有穿破，他们的鞋没有穿破，四十年在旷野里头走，鞋没有穿破，每天超自然的供应， 在旷野里头常常没有水，是那个新约圣经告诉那个灵磐是跟着他们的，跟着他们的，对不对？所以呢，你看没有，上帝其实在那个时候一直都供应他们，而所有的供应他们都是指着谁？告诉我们都是指耶稣基督，对吧？刚才用绿色代表的，就意思说啊，你看没有，上帝他把他的解决人类问题的方法给我们，但是我们还处在这样一个光景，属肉体的这个光景，而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些毛病啊，我每个人身上都有的，我每个人都会这样子，就说上帝对你好的时候安慰好，感谢主赞美主，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其实并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对不对？这里头你想想，在旷野里头是不是每个人进到旷野里就预期着旷野里到处都是肉啊是不是预期着旷野里到处都是河呀，对不对？想喝就不是吧，这是现实状况，不是上帝，不是上帝的问题，上帝把他们从埃及他们做奴隶拯救出来，在这中间，而为什么待在中间？因为他们没有预备进入到后面所说的迦南地，上帝说现在就可以去了，他们不敢去，对不对？他没有信心。所以你看看，这都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告诉我们在这种光景里头，上帝把答案给你，你都领受不了的，给你你都相信不了的，对不对？这是人的问题，你就可以想象到这个问题是多么的难以解决，多么的难以解决。所以我们都知道啊，就是这些东西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今天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上帝帮不住，是不是帮助我们？其实不在乎说，我们知道恩典的福音，就知道上帝把他的帮助赐给我们，已经赐给我们，也乐意让这些帮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彰显出来。问题出在我们能不能领受这个帮助的。用以前一个比喻，上帝这个信号已经发出来，我们能不能收到这个信号，能不能接受这个信号的问题。在他们的例子上，你就可以看到说他们没有办法。然后这接下来啊，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就那一群鹌鹑啊，从这边从左到右这个走一天，到处都是鹌鹑，从这边到那边又是走一天，你就想着多少鹌鹑吧啊！这鹌鹑显然要在地上也不动了啊，你看没有？然后而且呢，离地面约有二肘，它落起来的，你想要多少鹌鹑呢？在上面说，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捕取鹌鹑，至少的也取了十赫梅尔。到多少我不记得，这没有算过，但是很多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周围。现在就想以色列的那个营周围全是鹌鹑，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伯亚哈他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那些贪欲之心的人。你看没有，在西奈山前后，前面也是鹌鹑，就白吃了。这一次，肉在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够明显了吧？这个区别够明显了吧？而且这个分界点就是在律法，立了律法之约。所以呢，在这里头，你若再往下看哦。在民数记21:4，他们从何二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这其实都快到最后了，快到最后了。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他们还是记得这个，还不想出来。你看没有？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这时候确实啊，吃了40年了。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就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这一次你看发怨言，就受
惩罚了，对不对？然后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新约在约翰福音里头讲到说，摩西在旷野举蛇，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对不对？是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你看没有，所有这些东西在旧约的时候都告诉我们，解决人类这些问题的是耶稣基督。而且呢，在这些例子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说一个特点，他们这些人其实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接受上帝给他们的帮助的。所以如果这个时候真的上帝用一个超自然的方式，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让这个答案，让耶稣基督真的降临在他们当中，他们是没有办法领受这个帮助的。而他们我们所说的他们这些以色列百姓跟我们有没有关系？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就是象征我们的肉体了，就是象征我们天然的生命了。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就算不信主的人，都有这么一个生命，从父母然后一直推算上去，最后从堕落的亚当夏娃来的那个生命，这生命特点就是这样子的，没有一个人例外。在西乃山之前，神没有给他们诫命，或者说在诺亚之前，你可以想，上帝不但没有诫命，上帝甚至还包容他们当中的该隐。包容的结果呢，人已经这个败坏的生命就充满了恶，终日思想的都是恶，然后败坏人的生命从930岁降到120岁，今天连120岁都很少人能够达到吧，对不对？所以他们，你看上帝包容他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上帝把律法立下来，那律法立下来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今天上帝告诉你什么东西要做，什么东其实主要是什么东西不能做，如果你去看那个十诫的话，什么东西不能做，做了以后就有惩罚的，做了以后就有审判的。那你现在想一想，包容的坏处就在于说，今天如果一个人里头是坏的，你包容他就是纵容他，对不对？那他肯定就是他死定了嘛，对不对？因为他就让他里面的坏的东西继续不断的去发展。那今天另外一种方式说，好，我们今天惩罚他，你做什么事情我就惩罚你，能不能解决人的问题啊？其实还是解决不了人的问题。但这里头起到一个什么作用？起到人一个作用，说今天警戒你。如果在前面诺亚之前是他们中间没有任何的警戒的时候，他们在很快的时间全地的人除了诺亚一个人全部都败坏了，对不对？他们那个世界，我们今天的人都不敢进去的，你去了以后周围的人全是坏的，对不对？你敢去吗？不敢去，对不对？所以在那样子的光景里，今天当律法给人的时候，今天就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今天在一个法律很健全的一个地方，对不对？我今天就有一定的保护。比如说我在国内以前跟有些人谈到过这样子的事情，有的人他不是说，比如说他有一个他办一个餐馆，另外的人来其实也算是比较熟悉的人，后来给他捣乱，然后弄得他就办不成这个餐馆了。你可以想象在美国你今天你开一个餐馆，你跟一个同学有过节，他就在你的面在你的那个餐馆那里耍赖，弄得你没有办法营业，可能吗？不可能，打电话就叫警察就把他逮走了，对不对？然后还可以告他，是不是？因为有法律保护你嘛。但如果法律不健全的时候，今天做这些事没人管了，那你折腾到一个地步，你就办不成餐，你可以就我听到这个例子，那餐馆就办不成了，对不对？那个人也不是说是黑帮的有什么特别的办法，他就是一个比较无赖的一种方法，就可以把这样的事情就把你的这样生意搅掉，因为没有法律保护。今天当有法律，这是神的法律，被称为律法降临的时候，对人的这个恶就有一定的抑制，因为要惩罚，对不对？因为要惩罚。所以在这里头啊，你就可以看到说，但是呢，这里头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谈上帝怎么样来解决人类，全人类每一个人都面临的问题，他一步一步怎么解决。但到这个时候解决不了的问题是说，人的那个本性没有改变，是不是啊？人的本性没有改变， 而那个本心的特点还是说，我已经相信自己缺乏，相信自己不好，然后我要靠自己去做，想要好，然后在做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加强了自己里面觉得自己不好的这样一个信念，所以这个恶性循环也没有得到解决，是不是啊？不但是生命的本质没有改变，人所面临的光景在恶性循环当中越陷越深也没有改变。然后如果你看这段经文的话，到后面来讲，以赛亚书第30章18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你看没有，神在等着要施恩给人。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啊，我们如果每个人都明白说，原来我们的神啊，他做一切的事情他都是为了好要施恩给我们，他这个时候在他们当中这些人陷入的这个光景，上帝在上帝那里得救得力是在乎归回安息平静安稳，但人就做不到这一点，上帝在这个时候没有出手，没有出手最后的目的是什么？他不是没有目的的，他在干什么？他在等着要施恩给他们，必然兴起，他要等时机，他要等机会兴起好怜悯你们。其实我们就算我们今天对恩典信心的福音有所认识的人啊，你如果真的明白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啊，那可以放心很多了。你就想一想，神在等着每一个机会，当然上帝是有原则的神，他是在恩典信心的这个原则里施恩给我们，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不在这个原则里头的时候，我们经历不到他的恩典，经历不到他的祝福。但是在这中间，就算你没有经历到的，还没有实实在在经历到的时候，上帝在干什么？上帝在等着机会，可以说上帝也在创造机会，是不是？在创造机会，在等着机会，好让我们进入这样子的光景。所以如果今天的上帝的话哦，我知道今天我们这个福音的话已经进到很多弟兄姐妹心里头，你可以看到说生命当中发生的改变，但是这话如果还没有进到我们心里，就或者说我们已经有领受，我们希望更多的领受，还有一些话还没有进来的时候，我们如果明白神就是在干什么，神就是在创造等着机会，好让他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头，好可以施恩给我们，好可以祝福我们。我们今天有这么一位神，我们就可以更加信任他，更加相信他，更加愿意跟随他，是不是？好，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啊，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想到人类所面临的光景是何等的困难，我们每个人都是实实在在活在你圣经所描写的这样子的光景里头，我们生命的本质在亚当里，生命的本质就是与主你断绝的，我们就是想要靠自己来做，想拼命想通过做的结果来说服我们自己，我们有里面有一个好像想要说服自己，自己有一个好的自我形象，想建立这样一个好的自我形象，谁知在当中越陷越深，内心里越来越没有安全感，面对各种各样子的压力，但是我们却好像真的是在这条道路上往前奔，却不能够回头，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头。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说你必然等候好施恩给我们，你必然等候好怜悯我们。主啊，真的是你今天把这样子的福音做成了，今天其实你这机会已经来了，真的是盼望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开始明白，在这新约里头，在耶稣基督里面，在恩典信心之下，这真是何等好的一个时机，真的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今天就是悦纳的日子，真的帮助我们能够珍惜在这新约的时代，今天这样子能够有白白的这样子机会来领受你的救恩。主要来带领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